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六祖法宝坛经。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膝而立。是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是曰：何不提取无生，了无素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素。是曰：如是，如是。玄策呢啊，建议这个永嘉大师啊去参六祖，让六祖去给他印证，然后两个人啊就来到了六祖这里。一到这儿啊，这个永嘉玄觉啊就围着六祖大师绕了三圈，三匝就是绕了三圈啊，然后振膝而立。我们看永嘉大师他的这种啊自信，这种啊魄力啊，虽然说啊到六祖这儿来印证，也并不是说啊疑疑惑惑，或者是啊像一般人那样啊特立独行，绕了六祖大师三圈啊振膝而立。那六祖也不会被他这个阵势吓到，对吧？六祖就说：夫沙门者，这个沙门其实就是僧人啊，出家的僧人就叫沙门啊，应该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应该懂规矩。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我慢呢啊？到了祖师这里，你像我这儿到我这儿来参学来求法，也不礼拜，对吧？绕了三圈，拿这个锡杖奔这一出一戳啊，站那儿说。就问大德从哪里来啊？怎么，这么傲慢，连基本的规矩啊，这个连弟子礼都不会行啊？那觉曰，玄觉就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那这个话其实言外之意就是啊，我到你这来是啊，参觉生死大事的，没有那个闲时间去做那些个啊小事情。那些细节我根本都不在啊，什么礼拜啊，什么像是祖师问安呐、问好啊，这些个没有那功夫，没有那闲功夫啊。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我没有闲功夫给您礼拜啊。六祖大师一看他这个话啊，还蛮有道理的，也确实啊，一个好的修行人不拘小节。那你不能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啊就完了，对吧？六祖继续勘验他啊，何不提取无生，了无素乎？既然你知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为什么不提取无生，了无素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旦学人能够提取无生无灭之法就是了达实相了达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没有所谓的生死的烦恼，生死的畏惧生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你就不必要担心生死无常这个生死是大，无常迅速一了百了，对吧？你抓住根本，提取无生了无时间，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六祖这样问他之后，那永嘉玄觉就说道：体即无生，了本无素。这个话其实也就表明了他的见地他已经对这个无生的本体，对本性已经很明白了，就是我本来就是无生的，这个体就是本性本来，既然本来就无生，也就不需要了和素，了本无素。这个了本无素就是根本就没不需要再去了，也一了即了一见永见一得永得。他这样一讲 六祖也没话说了，只能说如是如是啊，确实是这样啊。我们看这个玄觉啊，他自己看《维摩诘经》能发明新药啊，能够啊这个领悟实相，领悟本体，哎，见地啊与祖师是啊完全默契相应的。这个跟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是一个道理，哎，体即无生，本来就是啊不生不灭，不需要有个主体，了本无素，不需要再有一个人啊一个去了的啊，也没有可了啊，没有能了所了。那玄觉啊看到六祖对他有一个初步的认可啊，六祖说如是如是啊，这时候他这个故作的傲慢，其实啊永嘉大师并不是真正的傲慢啊，因为既然说到你这印证来了，我也不能太差劲儿，对吧，表现出太差劲儿来。一上来呢也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虚晃一枪吧，跟六祖之间这种啊禅机的这种啊对答，虚晃一枪。然后看到六祖对他有一个初步的认可啊，他这时候啊就前面也算是一场小戏啊，这场小戏就结束了，开始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诗曰：“反太素乎？”他一看，也就是这意思啊，再多留一分钟也没劲了，是吧？也没什么可待的了，反正就这么点事儿，都明白了，大家都明白了，这还算慢的，对吧？有的祖师之间拿眼一对一下就明白了，就走了，啊，对吧？有一个禅师去见德山哈，高亭简禅师还是什么，啊，划船在江上，还没靠岸呢，离老远看见德山站那儿，就随便做了个动作，可能身上痒痒挠了一下，做了个动作，他开悟了，知道吗？哎，他开悟了，连江边都没去，连德山的面都没见，扭头划船就走了，哎，有点像啊脱裤子放屁一样，干嘛来呢？就是为了看他的一眼，是吧？德山去见这个伟山禅师也是这样，拿着包裹啊，拿着锡杖去到伟山那里边，刚一跨门，算了不跨，就垫着走，刚一跨门，这门两脚还没跨进那门槛了，就垫走了，走了几步想不能这么草率，再回去再勘验勘验伟山啊，然后到了一迈门一喊和尚，这个伟山刚一动肉就跑了，更厉害啊。也太快了，这个我们有时候觉得祖师好像多少有点毛病，是吧？跟常人是不一样的，他要跟常人一样他就不叫祖师了，但是呢其实他还很简单很平常，就没那么多葛藤而已。这礼拜完了须臾告辞，可能礼拜了三下，连估计连这回连膝盖连地都没沾，知道吗？是吧？不是头没点地，膝盖都没沾点地啊！就合了个掌就垫着，扭身就走。六祖一看，这也太快了，对吧？反太素乎？六祖还比较喜欢这个玄觉，看他这么厉害，是吧？这么洒脱，你多留一宿，是吧？咱俩聊聊。这是咱打岔啊。那个祖师看到这样的好的根基的啊，徒弟也好啊，学人也好，肯定是会心生欢喜啊，希望他能够多留一会儿，别这么快就走啊，就算你是明白人是吧，你也对吧，你也留一宿啊。反太素乎？其实这个话里边也有这种啊，就是继续勘验他啊这层意思。那玄觉就说了，玄觉真的是一个啊，永嘉大师这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啊，要让我说还没有完全到家，就是满嘴都是佛话，对吧？就是一说都是不离自性，不离佛法，是不是？如果换成是你，你怎么来回答？反太俗，你怎么说？难道让我赖在这不走吗？这就变成抬杠了啊，是不是？怎么说都可以，随自己的意啊。那玄觉就说：“本自非动，其有素也。 哎，这个就是我根本都没来，我也没走，我也没有快，对吧？我都没动，哪还有素气？啊，这是说的本体啊，说的实相，说的是真如来，对吧？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根本就没有来，啊，既然没有来，哪有去？去都没有，哪有素？是吧？是曰：谁知非动？啊，你说非动啊？你说啊，本自非动，本来没动。那这个既然不动，你怎么知道不动呢？六祖这个问话啊，很刁钻啊，差一点这就又给他问倒了啊。既然说不动，你怎么知道呢？啊，你这一知不就是动了吗？是不是？不动应该是不动啊，怎么还能讲出来不动啊？草木瓦石不会说自己不动，是不是？那你这个不动到底是动还是不动？那曰人者自生分别啊，我只是假名不动而已，是你自己在那儿分别，哎，谁知谁不知，是不是？我就说了个不动，你又捉了个我不，又捉了我说这个不动，所以才问谁知非动，是你自生分别，我没说，我只是语言文字说了个不动，来形容这个本体啊。那他这样一讲，人者自生分别，又把这个难题又抛给了六祖啊。六祖一看他这个话也确实也就说到头了，再说你还是赶紧走吧。那六祖就说汝甚得无生之意。其实说这句话，那玄家要玄觉要乖一点，就赶紧再礼拜就完了。他还不依不饶，着在了六祖的一个文字上面啊。其实并不是啊，着在文字上面，这也是表示他的辩才无碍，他的智慧啊。那他说什么呢？他说：“无生其有意耶？甚得无生之意。”其实六祖也是一个文字啊，也是一个方便说，如甚得无生之意，他就逮着六祖用词的这个漏啊，他逮漏，现在有很多人也经常逮漏啊，但是你得逮的对，是吧？你得逮的妙。你这个逮得让人家没有下句，是不是？然后他就说：“无声哪还有什么意呀？”然后六祖就说：“无意谁当分别？”那既然无意，你怎么知道有意无意呢？你不也在分别吗？对吧？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我也只是说了一个无意，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非动一样，大家都是方便说啊，非动无声之意，那你执着我落在了一个意上啊，那我就问你，那无意谁当分别，对吧？既然你执着无意，你自己现在又在干嘛，对吧？那又来了，他这个故伎重演，他就不离他这一点，分别亦非意，对吧？这就是一个用嘛，对吧？我就算有意我也空，对吧？我这个有意确实是分别出来，但是分别也空，分别亦非意的意思就是意也没有意啊，分别也没有分别啊，分别也当下就没了啊，这叫分别亦非意。诗曰：善哉，一看也就这样了啊，再怎么问也问不到他了，对吧？如果再问下去就变成争论了啊，说善哉，少留一宿。那时为一宿绝，后著正道歌，盛行于世。这一段的永嘉玄觉大师和六祖的这个对话啊，其实也很精彩，很有名啊，就是被后人啊经常会引用传唱啊，就是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那永嘉玄觉大师呢，又叫一宿绝禅师啊，他是温州人，他的正道歌啊也是脍炙人口啊，写的非常的透彻，对于佛理和修行啊，对于修行的见地方法都写的非常的究竟透彻，也写的很美，这首歌啊，读起来朗朗上口啊，又能够引导学人修行。是咱们禅门的啊，禅宗这些个典籍里边的一颗明珠吧啊，一这个一块瑰宝啊。 禅者至黄，出参无阻，自谓已得正受，安居常坐即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和硕，闻黄之名，造安问云：“汝在此做什么？”黄曰：“入定。”135页啊。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何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寒食之流亦应得定。”黄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这一段呢是智黄禅师他啊，到六祖这里来学法的一个经历，一个得到的因缘。他一开始是去见的五祖啊，五祖弘忍大师啊，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已经修行到家了啊，自谓已得正受，这个正受就是他啊，正得了禅定，正得了三昧啊，他把这个。正得了三昧禅定，佛经里面所说的正受当成了一个觉悟，当成了一个见性啊，当成了成就。然后他就自己造了一个庵啊，就在那里边啊独居，安居常坐，每天只是打坐而已啊，积二十年，就这样过了二十年，自己就守着自己那一个禅定啊，每天就是打坐入定啊。六祖大师的弟子玄策啊，就是前边带着永嘉大师去见六祖的那个玄策啊，他游方就是行脚啊，去啊云游的时候，到了这个和硕这个地方啊，听闻到智黄禅师的名字，也知道有这么个人啊，在那里边造庵修定打坐，然后就去拜访他啊，到了。智黄禅师这里就问他：“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我在入定。”玄策就说：“你说入定，你是有心入还是无心入？若无心入啊，对吧？如果无心入定，那草木瓦石，你看，我们看这本书一在这一坐啊，一放这儿，无心的啊。相对于我们有，相对于有情众生来讲，他无情，他是无情无心。”他这一入定能入很久，对吧？那如果说无心入定，那一切草木无情瓦石应何得定？他们也在得定呢。若有心入者，如果说你有心入，那一切有情寒食之流亦应得定。那众生都是有情，都是有心。如果有心能够得定的话，那大家都可以得定了。那你？是无心入还是有心入？你如无心，你就跟草木瓦石没什么区别，就是个傻子。你有心，有心你也不是圣人，你也不是觉悟，大家都有心，都能入定，也没显示出你怎么样来，对吧？凡夫也可以就跟你这样啊，也就是说你跟凡夫也没有什么区别啊。黄曰：“智黄其实是拷问他啊。”智黄就说：“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就是我入定的那一刹那啊，那段时间里边，我也找不到有心，也找不到无心。我们看他说这个话啊，本身就有一个我入定这样的啊一个妄念。他虽然说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其实还是有一个我，对吧？如果没有这个我，他会有入定的这个说法吗？没有我，谁入定啊？对吧？既然说有入定就有一个出定，那有出入一定是有心的，一定是有我的啊。玄策一看他这样讲啊，就知道他这个见地有问题啊。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就你不打坐你不入定的时候，那也是啊，我正在这儿跟你讲话，我对吧，捧地锄地啊，我扫地啊，我搬东西的时候也不见有有无之心啊。那这个正做事而不生作想的时候，这才是常定，而且没有出入。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 你这个啊，还有一个入定，还有一个出定，还有一个我入定，那就不是常定，对吧？也只能说你打坐的时候正入定时候叫定，不是常定。那一切时中心不染，万境才是真正的常定啊，没有出入的定才是常定。黄无对啊，玄策这样一讲，智黄他就没办法这个啊，回答，就不知所措了，就感觉自己修的这个定确实不是常定，只有在打坐的时候，只有进了那个境界啊，就是修禅定的人啊，他知道禅定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就是身心空掉了啊，感觉不到有身体，好像唯有一个寂静的东西，有一个灵灵觉知的东西，他把这个灵灵觉知，把这种寂静啊，把这个什么都没有，就觉受上的什么都没有，当成了啊开悟见性，当成了禅定。这个在啊佛陀所讲的这个啊早期的经典里边啊，对声闻乘所讲的教法里面也确实有初禅啊、二禅、三禅、四禅，也有禅定的这种教法，但那都是一时的方便说，那并不是究竟的解脱，那还是在有限的啊、有相的无常的这种啊是不究竟的这种寂静里边，不是真正的解脱啊，还要被一个境禅定的境界所缚。只能入定的时候心是安的，哎，一出定啊，习气啊、烦恼啊、这种无明啊，还会有，哎。其实入定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安心也不是真正的安心啊。这个阿罗汉、辟支佛入定多少劫啊，会升起大恐慌的心，因为他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啊涅槃了、解脱了，这个不受后有了，啊。不生不灭了，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我相我执还在里边，也就是说他守着禅定的这念心在里边，所以他到最后他发现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解脱，升起了大的恐慌，他被禅定牢牢的束缚。所以啊，佛经里边啊，这个像维摩诘经啊，像其他一些经典讲这个菩萨观禅定如观地狱啊，就是你对禅定的执着就相当于啊地狱一样苦。可是对于凡夫来讲，我们一听禅定就觉得是很殊胜的境界，是吧？好像对我们很有诱惑力，你刚入的时候确实觉得挺舒服，跟凡夫的那个平时那个啊身心烦躁啊、这个不静啊相比，确实是一种舒服的境界。但是时间长了，你那个我就被困在里了啊，你入定时间越长，你的无明越深啊，这种妄想啊颠倒越深，越很难处理。但是自性是要求解脱的，它不可能永远被困在里边啊。佛性是解脱的，只是自我意识它要求有这么一个寂静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它去执着而已。当玄策这样一给他讲的时候，他就忽然间啊，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是有问题的，自己所修的禅定不是常定啊，是无常的定，是有出有入的，不究竟的，不牢固的，不永恒的啊，早晚都要出来。良久问曰：“师四谁耶？”啊，过了很长时间，他也确实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他就问玄策说：“你的师父是谁？”玄策说：“啊，我师曹溪六祖。”那黄云：“六祖以何为禅定？”那你师父教你的这个禅定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他把什么叫做禅定？我们看啊，玄策怎么说的？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禅宗讲的禅定都是在讲自性啊，讲本心，讲常定啊，讲无修的定、无为的定、无作的定，讲啊超心意识的定，是不需要 刻意的用心去修的，它只需要你去悟啊，你觉悟到了就是真正禅定啊，你不觉悟了去造作去找啊，你找不到这个禅定。这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啊，妙湛圆寂，体用如如啊，不离当下我们的任何的一个状态啊，每一个状态只要你没有染着，没有执着啊，没被意识妄念所骗啊，没有烦恼啊，都是处在啊如来大定真正的禅定里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思想啊，每一个言行啊，只要没有住的啊这个当下，没有住，没有住着，没有染着啊，没起贪着的这个当下，都是在禅定中，而这个是没有出入的，它是连贯的，是无间断的，是从来都不会出来的，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入。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二乘人他要通过打坐来体会，来感受，来觉受这个身的空无。像我们平时所起的这个觉知觉受，比如说这个身识，对吧，我们平时我经常教大家练习觉知，对吧，练习觉知我们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这个身识，比如说脚踩到地上，自己脚面会知道，我们身体痛了，痒了，酸了，累了，自己身体都能感受到啊，只要去感受就能感受到肩在哪儿，脚在哪儿，大腿在哪儿，对吧，捏一下都能感知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受啊。二乘人他要在通过坐禅把心念息止到不起念，不起任何的心，把这个整个的心念都压下来啊，让它不起，因为身心都是一个东西啊，当他的念头不起的时候，他就会从自性上升起一个作用，就是感知的作用，他会感觉不到身体，也就是说他会感觉到身体空了，没有身体了，就是你脚也感知不到了啊，腿也感知不到，上身啊这个下身都感知不到，头也感知不到，只有一个感知存在。这是二乘人他所证的五阴空。他也找不到了眼耳鼻舌身意，他把这个当成是啊，《心经》里边讲的无眼耳鼻舌身意，他觉得这是真正的正悟正道，一定要觉受到这一点。那以前我在寺院里面也接受的是这种理论，就是你光知道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用，你要亲自去体证啊，无眼耳鼻舌身意啊，你光理论上知道一个空没用，你要去自己去亲身觉悟这个空，身体真正的空，这叫正道。其实这个恰恰是错误的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对，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还保留一个知和受，还有一个知和受。正是因为有这个知和受，没有真正的空掉，还落在了一个知和受的这样的一个实心里边。那前边我刚才讲的这个知道五阴空为什么也不对呢？其实也是知解。但是禅宗所说的这个禅啊，这个真相是什么？是悟，是觉悟道。它不需要，不是停留在一个知道五阴本空，它是真正觉悟道。就是怎么叫觉悟道？我这个身心每天用的时候，我没有住着，我没有去生身心想，这就叫五阴本空。大家听懂了吗？我不是知道五阴空，而是根本就没起一个知，我也没起一个不知，我也不用去证，我也不用去受它，我受的当下本身就不住。而二乘人他是住在了一个他证的空里边，他要知道有那么个空，而且他会住着这个空里面，他会时时感知到身体没有了。而我们的感知是虽然感知有这个身体，但是刹那刹那间都在空。你看我们这个感知虽然是有，但是它是空的，只要你不住，这是叫五阴本空，六尘非有，这才是真正的啊！明明这有眼，我这摸着眼都是无眼，因为我摸着眼上有个东西，我擦掉它，我升起一个觉知才知道有眼。我没升起觉知，虽然我摸着眼没有眼， 我终日拿眼看没有眼，因为我没有生眼想，它只是一个用而已，我就用眼去看，我只是看而已。常用诸根用而未生用想，这叫无眼而鼻舌身意啊，这叫无因本空。也就是说，五音是从意识里升起的一念。当我没升起这一念的时候，虽然我用着这个五音，而不叫五音。也就是说，这个不叫五音。那什么是五音呢？妄想、意识、念头、概念、名相是五音啊。五音是名相。如果不给大家把这个讲清楚，其实你还是不懂得什么叫五音本空，六尘非有。啊，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世界非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啊，色即非色是名色，心即非心是名心，智慧即非智慧是名智，都是名相而已啊，都是佛陀方便力的名相，也就是众生的妄念啊，意识概念啊，本来也没有出入，我们就是这一天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生入定想，也没有生出定想啊。这个才是啊，也没有生定想，也没有生乱想，这个不定不乱其实就是没有烦恼。可是我们打坐的时候，经常会有的人会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忽然间定在那里啊，很舒服，连动也不想动啊，这就叫定相。有相的定就不是常定啊，它是一种感知，是一种感受啊，是一种妄念。那常定呢，就是啊，没有这个定相，也没有乱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哈，人多很嘈杂哈，就是自己的心乱了。其实这个乱也不是真的啊，是你的妄念，只是你觉得乱了，本性是没有乱的啊。你只要不住在这个所谓的感觉上的乱上面，那就是常定。你不用说把这个外境改变了，去求一个常定，还是这么多人，还是这么。啊，嘈嘈杂杂的啊，大家你一语我一语，只要你不住不着，那就不是乱象啊。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这个禅性其实就是佛性啊，本心自性的意思。自性无住啊，也没有寂可得，也没有静可得。所以真正的涅槃是没有相的啊，是没有寂灭相的，假名寂灭，并没有一个寂灭相，这叫离住禅寂。如果你有一个寂灭寂静的这个一个相可感受，那就不是禅性。禅性是离住禅寂的，它是不再住在一个寂灭相里面啊。禅性无声，它也不生一切法啊，离声禅响。为什么禅性无声离声禅响？因为当你生了一个禅定的时候，这已经是生法了，已经是一个想了，一个念头了。而真正的禅定，真正的禅性是不会啊有这个禅的概念，有禅定的概念，有禅定相是不会生这个法相啊，生这个法相是妄想生的，或者说诸佛方便说的啊，方便说啊这是禅，或者是这是禅定，而真正的本性是没有这个概念。可是智皇禅师他已经着在了一个禅定的相上边啊，着在了一个啊禅定的想上面，他认为他在修禅定，他把他进出入的那个境界当成禅定，已经变成了啊有禅可想，有禅可生了。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禅定是禅性无声，离声禅想，也就是没有禅的概念，禅也是个假名啊，禅性也是假名。你不能对禅性加以任何的描述和评价和这个渲染，这叫离声禅想。只要你一想，这个禅性已经不是禅性啊。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啊，就像虚空一样，可是又不完全是虚空啊，只是形容像虚空一样啊，没有虚空之量，对吧？因为虚空自己不说自己是虚空。啊，禅性也是一样，他不说自己无法可得，自己不生禅想，也是我们方便说啊，不生禅想，所以也没有虚空之量。如果有一个虚空之量，虚空还是我们看到的虚空，还是一个有相的东西，而禅性是绝对无相的啊。 黄文是说近来夜师，师问云仁者何来，黄具述前缘，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望，能所具敏，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这个智黄听玄策这样讲之后呢，其实已经说服了他啊，已经把他以前的知见啊校正过来了，但是他还觉得啊要再去六祖那儿再去啊巩固一下，看看六祖是不是也这样讲，所以他直接来拜见六祖啊。六祖就问啊，你是干什么来的，仁者何来，这个何是干什么来，你干什么来的啊。那黄具述前缘，就是说我前面遇到这个玄策啊，您的弟子玄策跟我讲，这个我修的禅定是不究竟的，是有出有入的，而您讲的禅定呢才是真正真实的禅定啊。把这个玄策给他讲的啊又重复了一遍，这叫具述前缘。六祖就说确实如他所说，诚如所言，就是他说的没错啊。只要你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心虽然如虚空，就是什么东西都能够啊不染，也能够啊起无量的妙用，但是又不生起用的见，也不生一个空见，就是你别把自性的这个用落到知解上面就可以了啊。应用无碍啊，只是用我们的本性而已，只是用你的六根而已，别着在六根上啊。动静无心，这个就是啊已经完全不是啊智黄禅师他所修的那个方法，他修的那个啊禅定是一定要静的，是坐在那里。六祖已经给他明确的啊开始到动静无心就好，就是你该动动该静静啊，该做的时候做，该走走，该做事做事，只要无心无执着，没有求就好啊，没有颠倒妄想就好。那我们自己，我们一听，我们一比较也知道哪个禅定更自在更潇洒。人本来就是一个活的东西，是吧，你又不是草木瓦石啊，你有无量的妙用，本来可以有这些妙用的时候也能够没有烦恼，你非要坐在那里去没有烦恼，而坐在那里又不合本性，它是不可能没有烦恼的。如果说你坐在那里长期坐在那里也能达到没有烦恼，那也没问题。可是你没见本性的人，你执着一个坐相是一定会生烦恼，一定会有障碍。真正见性的人，他也其实也可以长时间坐着，这要根据他的因缘，但是基本上不会啊，就是一直在那里坐着，除非有外在的情况逼着你，对吧，比如说你被人家控制了关押了啊，关在狱里也好，或者是你身体啊病了动弹不得了，也只能坐在那里坐，但是心一样是清净是解脱的啊，是不会被这个坐控制的。但是正常情况下啊，见性开悟的人不会执着一个坐啊，他一定是自自然然该干什么干什么啊。那我们这样一比较，还是啊该干什么干什么更自在，对吧，我们又不是说是植物人，又不是说是石头，也不是真正的是水牛，是吧，天天就在那也不动了。人就是人啊，你要体现出人性佛性来啊，佛性在人上作用，那就是人性。只不过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性其实全都是无明的啊，都是啊妄想烦恼颠倒。你要真正悟到了佛性，你再去行使这个啊你的人性，那就是都是啊合于本性的，就不会生烦恼了啊。对吧，佛性作用在人上面就是人性，作用在动物上面那就是动物性，对吧，作用在草木瓦石就是无情，其实全都是法性啊，只是你得通达，你得无心。动物草木瓦石人家无心，我们也看不到什么烦恼，就是人多了一个心，多了一个执着啊。其实人也是无心的啊，也是啊无我的，只是他自己认为有个我而已啊。究竟来讲啊，人也好啊，动物也好，无情也好，草木瓦石也好啊，都是一样的啊，都不真实，都没有那么个主体啊。你只管啊这个 于一切境界啊，动静无心，繁盛情妄，你也不要求啊一个圣道啊，一个开悟啊，成佛做祖啊，也不要分别有繁有圣啊，这个心繁盛心要泯灭啊，能所具除啊，性相如如，哎，无不定时也。在智皇禅师修了20年定的这个禅定的基础上，再听六祖这样一开示，他就豁然大悟。因为他这个20年修禅定，虽然说方向偏了，但是他的功夫养出来了啊，他的这种不造作啊，不去攀缘世啊，这个世乐啊，包括种种的这些啊，心都熄灭下来。再加上六祖给他开示的这个正理，他一下子就弃悟了啊。黄于是大悟，20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就是他前面20年修禅定所得的这个啊，体会也好啊，寂静也好啊，那种境界也好啊，全都啊放下，就是彻底改变了他对实相的认知，他也不会再执着以前啊所修的那些个所体会到的东西，全都是颠倒的啊，全都是没用的。其业河北士树闻空中有声云，这个因为智皇禅师他是河北人啊，那个地方的这个啊文人也好，百姓也好，就听到空中有声音啊，这个声音是什么呢？就是黄禅师今日得道，这个听起来比较神奇是吧？就跟我们这个院子外边这个佛头似的，也比较神奇，但它毕竟是一个像啊，大家该执着还是要执着的。怎么就这么巧，是不是？禅经里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个啊段落，就是经常，比如说六祖大师把这个袈裟衣钵扔在那个石头上啊，慧明拿也拿不动，是吧？还有一个叫张日用去盗六祖这个头，砍他的头也砍不掉，对吧？还有六祖大师垫子洗这个袈裟，拿这个锡杖一戳出来这个泉水也是啊，为了美化圣人也好，或者说确有其事也好，这个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咱们自己得活明白了啊，你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禅定啊，别着在一个有为有相的法上啊。黄禅师今日得道，皇后李慈复归河北开化寺中啊，后来就离开了六祖，在河北这儿啊讲经说法。咱们这一会的时间又到了啊，我们就先和大家学习到这里。